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我是戴甲。
大家好，我是 Muser。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电影的影评哈，王的盛宴。王的盛宴呢是咱们国家的比较有名的第六代的导演陆川在2012年拍摄的这个。我估计可能大多数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这个电影啊，不一定能看过。因为我看这个豆瓣上的这个评论的这个评分的这个观众啊，这个电影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它这个评分很低。王的盛宴啊，豆瓣评分是5.6分，然后那个 IMDB 评分是5.7，这个评分是相当低了，是陆川生涯电影里边评分，长篇电影里边哈评分最低的。哦，刚才那个 Miller 提醒我啊，这个陆导在《王的盛宴》之后还拍过一个九层妖塔，它的评分是4.4分，很神奇啊！而且它的这个观影人数在豆瓣上标记居然达到了18万人，而《王的盛宴》只有7万，啊，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参照对比一下啊，就是这个陆川导演的这个《南京南京》啊，他标记的人是16万，评分是7.5。然后他之前那个《可可西里》也是陆川最有名的一个电影了，他标记是259000人，接近26万人，评分是8.8。再早呢就是和姜文合作的这个《寻枪》啊，他的评分是7.8，然后是接近9万人的评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王的盛宴》啊，他还真不是陆川的最后一部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啊。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王的盛宴》是他最后一部影响力大的，看来还有个九层妖塔。不知道说什么好啊，这九层妖塔。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说《王的盛宴》这个电影。王的盛宴这个电影呢，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它是一个描述这个秦朝末年啊，楚汉相争，刘邦和项羽之间它爆发的一个鸿门宴事件啊，这么一个电影，围绕着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展开的。好，那么我们长话短说啊，那个 Muser 你先来一个评价吧，这个电影你怎么评价？
不得不看。
哇靠，这
我就是来给这片子翻案的。
哦，明白明白明白。好，那我的评价呢是推荐观看。我可能是相对的来说呢相对保守了一点。其实如果说这个从这个电影的格调上来看哈，调性来看是挺符合我的品味的。我感觉这个片子是挺好的啊，但是如果是站在一个电影的品味上来说呢，可能他这个电影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哈。那今天 Muser 明显他是要来为这个电影翻案的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推荐理由。
我就说因为豆瓣给他的评分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低于他应得的这个分数。可能他也不至于是那种尽善尽美的电影嘛，肯定也有一些瑕疵，但是从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他的这种稀缺性。我觉得他12年拍的电影，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近10年或者甚至是近20年，我觉得就是中国历史古装电影这个门类里面我觉得最好的电影。所以而且就从这往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这一类型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当时拍出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恶评如潮，是吧？然后这个陆川导演本人呢也是一蹶不振，再也可能失去了他继续在这个上面继续创作的这种热情吧，给他的打击，本人的打击也挺大的。就从这两个角度吧，我决定我还是推荐所有人去看。
好，这个观点非常鲜明啊。那我的这个是推荐观看。这个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啊，就是陆川导演呢，他所拍摄的这个《王的盛宴》啊，他在上映的时候就遭遇了诸多的非议，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评分呢，就是在这个开头就没开好啊，就评分就特别低。但是多年之后，这个分也没有升上去啊。我们看到《王的盛宴》呢，它是一个从现在来看啊，
我觉得他的评价就是两极化，对吧？
嗯，
非常的。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你是说豆瓣？你是说那个陆川曾经在豆瓣上为这个电影刷分这个事儿吗？
啊，对，
对，陆川导演就是当年为了挽救票房啊，还雇佣了水军，而且还是公开承认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我们要对这个口碑做一个维护啊。为什么呢？有人来黑我们，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事儿哈。从现在来看哈，从现在来看，以我个人评价，我觉得《王的盛宴》呢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具有一个很强的质感的这么一种古装历史题材的电影。它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影哈，但是如果放到国产的古装历史题材的维度，它的这个影像上的格调哈、美术的设计以及核心的作者表达，足以让它鹤立鸡群啊。所以呢，我是推荐给所有对历史感兴趣的观众看啊。当然了，可能对政治感兴趣的观众看也会更好啊。有两类观众，我觉得需要迅速的远离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两类人啊，就是这个电影得分如此之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选错了观众。这个电影啊，一类呢是只看爆米花电影的人，还有一类呢是从来不怀疑历史的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两类人其实真的不适合看这个电影。对这些人的骂街，其实我也能理解哈、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人是抱着这个娱乐的这种心态去看电影的。
对，
那他完全得不到任何娱乐。
你这动作戏在哪儿了？
嗯，
对吧？啊，这个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沉重的电影，我觉得就是让你看完之后就是好几天都不舒服那种电影。
对，我要看大场面战争戏，这没有啊，这基本没有，对吧？好。那么我们就直接引入一个关键问题啊，今天这个节目可能很特殊了，我引入的，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电影怎么去切入比较好，直到我看到了这个，我是无意当中啊看到了豆瓣这个《王的盛宴》下面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置顶的一个影评，这个影评的名字叫做《精神病讲鬼故事》，我想就是从这篇影评来切入这个对王的盛宴的评价。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其实吐槽《王的盛宴》的影评很多哈，有的写的其实是很出色的，有的其实写的也很有道理啊。那为什么要单说这篇影评呢？是因为这个影评其实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就说明这个《王的盛宴》这部电影啊，在当年是遭遇了怎么样的一种舆论风潮和批判的这个浪潮。他这个影评前后其实没什么逻辑，他列举了七点。我们就按照这几点来提哈。第一点啊，他说到这个电影之外也是这个影评抨击啊陆川导演的这部《王的盛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六个制片方啊，这个电影确实很奇葩啊，它的前面的这个片头出现了六个制片方，然后导演本人还兼任制片人，所以呢，这个影评说啊，他叫大权独揽，搞独裁统治。还有一个就是隶属了他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啊，陆川导演在路演环节当中的各种非常出格的举动。那我不知道 Miller 对你对这个电影之外的这些因素哈、啊，你作何评价？特别是这个《王的盛宴》。
哎，你也知道，我一贯也不太关心这些东西，所以了解的非常有限。六个可能确实是比较多，说明他在这个
投资比较困难，
对经济上的这种把控啊，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对，但是我觉得我一贯的观点都是我们聚焦于作品，这个片场外的东西可以另说啊。
那 Miller 明显是一个电影本体论的这个观念持有者哈、啊。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电影之外的环节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吗？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吃菜的时候，你还要关心一下这个厨师有没有搞过婚外恋？当然了，我不否认哈，这个导演的某些他特质的一些精神内核，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会融入到这个电影里面，对吧？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脱离电影去看待这一切。
对，
你这个，即便是他有私货啊，他想表达一些自己观点，他也是通过电影去表达的，对吧？我们是就从电影上去看就行了。
对
啊，如果你能接受的你就接受，你接受不了的可以批判，这都没有问题。
肖伯纳还是谁说的、
嗯、
你吃一个鸡蛋很香，难道你就要去认识下蛋的
母鸡
吗？
好，很多人说这个陆川导演后边这个路演当中还各种解释自己的电影到底在说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拍。确实我觉得啊， 这个导演可能没有必要做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即便做了也不影响我们对电影本身的评价。
对
啊，啊，第二个攻击点就是演员啊，他有几个说法啊，就是说一个是演员的选择问题，他觉得这个演员的选择其实主要是攻击这个秦岚，就是当时陆川的女朋友啊，饰演吕后的这位。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个演员啊。一个是这个刘烨啊，他饰演的是刘邦，然后吴彦祖饰演的是项羽，张震饰演的是韩信，啊，秦岚饰演的是吕后，沙溢饰演的是萧何，然后李琦呢饰演的是项伯，还有当然还有其他演员啊，咱们就不再介绍了。
嗯，
啊，就是你觉得这些演员就是给你印象最深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的基本的水平有没有值得特别出来说的？
你要论这些演员，我反而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秦岚，就是演吕后，可能跟这个角色本身在这个电影中的这些表现啊，
嗯，
那种心狠手辣呀，那种当时第一次看完哈，就是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嗯，
其他人我都觉得都还不错，唯一相对而言就是那个项羽，可能是这些人物里面塑造的，
最帅的。
淡薄一点嘛，
永远是这个眼角45度向上。
对，他的那个塑造感觉就是有点空洞。其他几个人，我真是觉得，因为电影容量就这么大，就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把
他这个人物算很多的，
你要把这么多人物要把它立起来，其实不容易。我觉得很多，因为他细节都抓得很好，所以很多人物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的，起码是水准线以上的。
这个影评的评价呢，可能是很多观众的评价，就是觉得这里边人怎么那么丑啊？啊，就一个是化妆，就是这个妆都特别的老，
嗯
啊，然后演员呢都一个个像没洗过澡一样。
这个导演他并不是想去歌颂这个里面的主角，他
嗯，
反而相反，刘邦其实是他需要重点他去剖析他内心的一个人，他其实一开始就展现了他是一个非常病态的，是吧？被这个权力给折磨的这么一个状态。
你说的是他称帝之后，
对，
老年的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接娃嘛，就接痞子，是那种形象，就是一个来了。我觉得还是蛮还原这个史实的，他是力图去还原史实吧。
对，
我不喜欢看那种就是抛光了看的，特别
一尘不染、
油光粉面的，对，那种明显就是被那种历史滤镜给拍过的那种，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能还原当时历史的场景的。这个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啊，我希望如果有历史片拍的，我希望更接近于历史。
这个电影它这一点就很神奇，别小看这事儿啊。其实它这个其实很多观众都持有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古装剧要偶像化，你这个造型啊，对，你这个衣服必须熨的比现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西服啊还要笔挺。啊，这个你头发怎么能不梳呢？啊，头发得就一丝一丝的都得合在自己的这个发型里面，就是他们把这个古装啊想象成了一个，似乎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这么一种，就是有点神仙化的这么一种感觉哈。那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古代的生活水平，
对，
他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加工技术是吧？包括他们这个洗头的这些东西是吧？
当时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长期尤其是这种打仗的、长期行军的那些人，肯定是邋里邋遢的。对，能，对，
哪怕是贵族，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出土了很多文物，你能看到当时的人穿着打扮啊，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处理成那样啊。当然，陆川这个造型也不是真正的还原历史啊，但是他就完全服务于他所塑造的这些人物的角色，就像刚才 Miller 说的哈。这个刘邦他是一个痞子哈，应该说，其实我觉得刘邦他就是因为啊这种街头作风，他才能真正的掌握权力，这是他权力的起点啊，就是因为他有当时那个秦朝的那个门客的那种感觉。
对，
在那个古代对吧，他收养很多门客，包括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位门客，在这个汉书里面，在史记里边哈，他们叫什么呢？叫游侠，
对
啊，是当时的一种游侠，就是不从事生产运动，投靠一个啊比较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大家族啊，或者一个权臣。
对，这说的应该就是还是春秋战国时期，
对，
在大家各个分裂的之后，你统一之后有这个户籍制度，把所有人都钉在这个土地上，这些人 是要被严加看管的，是不允许存在的。
对，刘邦他这个集团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这个战国时期，他们的思维肯定也是战国时期，因为那个刘邦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秦始皇才把那个他当时居住的魏国给灭掉啊，所以他是很晚才经历这个秦始皇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们的整个的思维看法其实都是战国时代的。秦始皇是统一的太快了啊，只能这么说，就是这个统一战争打得太快，没有消灭这帮游侠，所以导致了，也可能是导致了秦始皇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就是没有把人呢全部都这个思想给禁锢起来。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电影的这种他这种所谓的这种邋遢啊，这种陈旧，包括这个电影这个人物塑造上他这个形象的这些年老，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比如说如果是持有这个影评的这种观点哈，那电影那你就不要再拍这个年代了呗，对吧，你都要回避这个老的话，那你这个电影都只能拍大家年少的时候吗？那就必须截止到鸿门宴之前。可问题就是你即便截止到鸿门宴的时候哈，这个刘邦跟吕后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啊。刘邦在第一次见项羽的时候就已经四十多岁了，
对
啊，四十八岁嘛，是吧，项羽是24岁，所以两个人差了20多岁，这不可能塑造成一个这个少年形象啊。刘邦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就从来就不是一个少年形象，这个批评简直是莫名其妙。当然了，作者还说了一点啊，他说了一点，我给他归纳成第三点。他说呢，本片一个大的一个丑闻一样的一个缺点啊，就是这个秦岚饰演的吕后居然成了本片真正的主角。我们可以真正的探讨一下啊，就是影片的主角呢是不是吕后，以及就算是吕后，她是一个优点还是一个缺点啊？我想问问这个 Muser 哈，你是觉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他肯定是就是整个影片的后半部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你要按照全片的这个就是篇幅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刘邦吧。
嗯，
我觉得他是后半部分的一个主要角色，而且是也是片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对，
电影后半部分基本上就是吕后，他在反复出现，
吕后和韩信。对
对，但是你要真说这个戏份来话，我觉得这个吕后戏份也不算特别多啊，他是算一个相对平均的，但是他可能会占的稍微多一点。
对
啊，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他的位置，那不是他的戏份，他等于是最后这政治角斗之中最后获胜的人。好，那就算是吕后呢，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谁告诉你这个鸿门宴只能拍刘邦项羽的，对吧？
对
啊，那么这个影评哈，他下一个攻击的这个点呢就是表演，那我们可以正好来谈一下这个表演哈。这个这里边最让我震惊的一个结论就是，本文的作者呢他居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鸿门宴传奇里边这个黄秋生饰演的范增秒杀这个片子里边哈陶泽如饰演的范增。当时说实话啊，我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在这个节目里边哈重点的说一下这篇影评。他对所有人的攻击呢其实都能归结到一点，哪一点呢，就是这些人演的都太像路人。好，那就从这一点来说哈，缪子你来，咱们正好来说一下吧，这几个人的这个表演你是怎么去看的。那我就从我个人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为什么呢，像路人他的意思其实是说让观众认不出来这些演员本身的这个在电影在观众心中的这个
对
这个既有印象。
那我觉得是优点。
对，我觉得这也不就是优点吗，是吧，抛弃了以前对他们的固有印象，说明他的表演成功了，
在荧幕上重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是吧？
对
吧，对之前喜欢他的，因为他确实这些演员都很大牌。我觉得
可能这个作者他觉得就是表演痕迹很重的那种表演啊，那才叫演技派。我其实反而不觉得，就是那个在这种古装电影里边你这个表演痕迹非常重，就跟陈道明那种哈，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表演基本上是符合了导演对这个人物塑造的。重点说一下这个表演的话呢，我就想说一下那个这个刘烨啊，我觉得刘烨在这里边表演是基本上算是最成功的一个表演。刘烨在这里边他把那种刘邦的那种痴憨或者是一种精明啊交织在一起，还有一些讲义气啊，把他这个形象啊塑造的非常的好。这个电影刘邦的这个塑造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刘邦他在 称帝前后它其实是有一个对比的。还有一个就是刘邦如何能够让项羽这么精明的人啊，对他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杀掉他啊，其实是需要表演去衬托的。因为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情上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他没有，其实没有给这个刘邦足够的有戏剧张力的去戏啊，去说这个事儿啊，而且他中间是有很多片段是跳掉的，对吧？他这个整个这个历史，他是截取了一些片段，
对
啊，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楚汉争霸的那么一个战争过程啊，或者是他跟吕后的这个情感纠葛呀，对吧？不是特别完整，都是碎片化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刘烨还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反倒是刚才那个缪子说的这个吴彦祖啊，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可惜。这个吴彦祖这个形象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非常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就是有质感的啊。怎么说呢？首先是他那个盔甲的造型啊，应该是参照了日本武士的那个盔甲。啊，用了一个就是中国古代非常罕见的一个就是立领的那个造型啊，包括他这个盔甲、盾牌、这个剑的这些质感啊，我觉得都是在非常还原这种这个考古发现啊这种纪实感的这种东西之上，同时他又塑造出来了这个项羽的一种英雄气概的这么一个形象哈。项羽是中国古代人最津津乐道的这个英雄形象。这个陆川导演呢，他就把这个吴彦祖呢往那个上面去靠啊。很可惜的就是他给这个吴彦祖的戏份太少啊，给项羽戏份太少。
我觉得最可惜就是他那一幕戏，他唯一就是有一幕独白嘛，最后冲进了秦王宫是吧？
嗯。
然后给大家封王的时候，他就慷慨激昂的来了一段什么天下是天下，那一段总是感觉欠点意思。是吧？当时看的时候就是觉得，因为可能跟这演员的口音啊，还有各方面，他这个没有那个楚霸王的那个那种气势，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
对。
另外就是你说的他，这个里面最像这种，比如说漫画式的角色，或者是那种动漫游戏里边那角色，就是项羽这个人，我觉得是吧？他给他塑造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伪光正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平面化的这么一个处理。
对，特别是他对刘邦的几场戏啊，一个是刘邦问他借兵，说了一大堆，然后项羽呢刚开始不置可否，没有任何表情，到最后来了一句说，叔叔我们可以借兵给他。还有一个呢就是鸿门宴上，他呢对刘邦就在席间啊，这个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候，他对刘邦大喊一句说，你到底进没进过秦王宫啊？就这两句，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两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展现项羽对刘邦的这个态度。
对，
那么他展现的明显是不完整的啊，因为什么你要借兵给他呀？这个前面的这个转变过程是没有交代的。
对，这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我觉得。
对，就是刘邦和项羽的关系，
就他中间留白有点太多了，因为他想讲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他想填充的东西，然后他只能挑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片段，然后其他的就要你需要你自己去看历史书啊，或者是自己上网补，把这些东西全都补起来，补完之后你再重新看这个电影，你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我觉得是这样。
陆川呢他可能觉得哈，就是我塑造的这个吴彦祖这个项羽，他就是一个贵族，贵族就讲究什么呢？他坚持一个道德，对吧？
对，
他是围绕着自己的道德去做出判断的，所以有些事他就是不做，所以呢跟那个刘烨可能写就是这个饰演的刘邦哈形成一个反差。然后呢刚才缪子所说的哈，就是他中间时间的跳转呢，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观众其实并不了解楚汉战争期间啊刘邦跟项羽之间的这个关系发生的一个转变。因为你想想啊，刘邦跟项羽他们是一块儿去灭秦，对吧？这电影有交代，这两个人一起去起舞，一起跳舞，对吧？然后大喊灭秦，是一个兄弟一样的这么一个感情，然后到后来，因为刘邦先进了咸阳啊，攻占了咸阳，然后进了这个秦王宫，引起了项羽的猜忌，导致项羽可能对他有些怀疑，但是项羽依然没有杀他，是在所有人力劝他要杀掉他的情况下，甚至是他的这个手下擅作主张要动手的情况下，对吧？ 他依然选择放走了刘邦，
嗯，
然后在统一天下之后，在这个分封的那个大会上还没有杀掉他，然后把他封了一个这个汉王，对吧？难道项羽是真的蠢吗？他是真的是，他为什么不杀刘邦呢？或者是他没有意识到刘邦对他形成巨大的威胁吗？嗯，
我可以两面讲这个，就是电影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一方面确实会引发人巨大的好奇心。我当时是看完之后，自己到网上去搜这个，鸿门宴的相关的一些事实啊什么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的，因为电影它还是要传递一个完整的东西，你不能说。你不能对观众的要求太高了，对吧？你不能说你得都一清二楚了，对这个楚汉之争的这些历史背景啊，他们两个之间的实力对比啊，就是、你就要从你的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来表现你这些想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电影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刘邦和项羽啊，我们后边可能还会说到像刘邦和韩信呐、啊，对吧？刘邦对自己的功臣呐、啊，甚至刘邦跟吕后。嗯，他都有点稍微有点缺乏这个，就是啊，观众认知提供一个进入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梯子啊，这么一种感觉。
对，
这个表演呢，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吧，我是觉得那个沙溢的表演啊，相对来讲还算比较成功，因为你看沙溢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联想到那个葵花点穴手那个白展堂的那个角色啊，甚至我觉得张震，虽然张震口音不行啊，张震那个。几次这个台词啊，都有点让我就是有一种破功的感觉啊，就是他那个台湾腔实在是太重了，对，实在不太适合，就或者是他没有去下够足够的功夫去，因为他台词也不多嘛，对吧？
对，
你练一练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张震呢，他这个表演，从他那个没有台词表演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
的，挺不错
的啊。他的那种桀骜不驯，对吧？
对，
或者是他的那种就是那种纯真啊。或者是那种就是蔑视的那种感觉，把它完全给演出来了。还有一个很多人吐槽这个李琦哈，说李琦这个一个肉坨子啊，就是项庄舞剑，这个舞的就特别搞笑啊，把这个剑往肚子上一拍啊，对方是拍盾，他是拍肚子啊，然后是老年啊讨好刘邦啊，包括自己后来被刺死啊，一坨肉也没啥反应，最后倒在那儿，很多人觉得很可笑。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能说是这个一个缺点吧，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塑造，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
对，尤其你刚才说他被刺死那段，是我还挺喜欢那段，非常的
简洁，没有多余的动作。
对对对，那一段你就主要是抬轿子那些人，还有旁边那些人的那个动作设计，我特别喜欢。
对，就是
是吧？就是例行公事，所有人
看看死了就走
两刀，然后把轿子一放，嘚嘚嘚嘚嘚。退过去了，
然后樊哙还在旁边确认一下这人
死了没。对，一看就是经常做这件事儿，这些都是老手了啊。
对，好，那么还有一个本片的这个批判的要素哈，是这个影评上写的，就是批判导演的历史观啊，专门提到了这个《史记》，因为这个片子开头这个黑屏字幕，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看了，
他第一句话就是本片改编自司马迁之《史记》，他没说本片是历史事件改编的。对吧？他没说，他说的是《史记》《史记》改编的。其实这个东西啊，它本应该是这个讨论这部电影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历史观。可惜到最后呢，这个作者在这么长的一篇影评当中哈，对历史观的这个展开基本上是零。那么你到底是如何，就是或者是赞同，或者是批判啊陆川的这种史观呢？其实这才是陆川所要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啊。这个历史观我们可以后边专门说到哈，我们再说说他下一个批判的要点，就是叙事节奏。我不知道 Muller 你对此怎么评价啊？就是本片的这个叙事节奏，
我非常喜欢，是我最喜欢的元素之一。除了他的这个布景啊，这些道具的这些讲究，这个节奏跟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整个就能很快让你带入进去。我是特别喜欢相对缓慢一点的这种电影。
所以这个我跟你的观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这个影评它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呢，它居然没有批判本片的这个叙事结构啊，而是疯狂的吐槽电影的慢节奏，他觉得太慢了啊，相当于 把一个那个五分钟的啊片段给它抻成了半个小时去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奇怪啊，就是慢节奏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不纯属胡扯吗？对吧？本片刚才明哥提到了，其实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反情节电影，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情节片，它也不是一个类型片，所以当然它不会按照传统类型片的方法去按照那种叙事套路哈、啊，去把观众给喂得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有这种错觉的观众啊，其实他真的不太适合看除了特定电影之外的其他任何电影。
节奏慢它是需要东西支撑的，它我觉得它片子里细节做得特别好，所以就让你在镜头缓慢的过程中、
嗯、
一个是你有很多东西可看，其实、
嗯、
对吧，你不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你很好进入电影进入人物内心的一个，你在通过它的镜头语言啊，通过它的各种各样的细节，你可以有大量的信息，我觉得信息量是很丰富的。对，这是它慢的基础。你要说它特别空洞，它完全就是也可能也有那种电影，那确实是有点看不下去，可能有的。嗯，这部电影不是，
因为电影其实我们可以讲啊，这个我理解的电影，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感的这么一个就是仪式感的这么一个东西哈。你坐在电影院里边去看这个电影本身，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牺牲，对吧？相当大的一个，从现代生活来说，这个生活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愿意去看这个电影，那从根本上来讲你需要有一种沉浸的过程。如果说你就忍不下去这种特别慢的节奏，或者你就要看那种给你特别刺激的那种感官体验的电影哈，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去看现在的网大啊，或者是看这个抖音快手。前面这个网大是六分钟绝对给你来一个爆炸级的高潮。因为好像说六分钟就可以该那个试看片段就结束了，该买会员了，所以这个现在网大做的就是六分钟内必须出一个啊爆款的高潮，或者是抖音快手啊，这个抖音快手都是五秒高潮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就适合这种寻求特别简单粗暴的这种祭典高潮的这么一批观众去看。
这个他拍鸿门宴那一段就节奏就挺快的，剪切特别凌厉，
对。
那是一个，它是塑造那种悬疑感、紧张感，塑造的挺好的。
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影评哈，它总结了这个片子的有几个利益，当然它都是讽刺啊。我可以说一下，他说叫头号公知啊项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叫头号公知项羽啊，这项羽跟公知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说头号公知项羽说，秦朝是专制的国家啊，违背自由主义和多元化。统一不好，要消灭专制。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影评，他居然扯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哈。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作者要是在这个地方能提出非常生猛的这种论证哈，
那还是有点水平。
那我还真的是就是没法去嘲讽他，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全片这个地方，刚才Mildred已经提到了，其实啊，就是这个片子是全片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它是支撑起这个片子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男人之间的激情戏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对吧？好在啊，作者没有任何论证啊，只是莫名其妙的攻击了一句说，哎，这是乌托邦啊，你们看不到吗？就没了。然后呢，第二点，他说第二个利益什么呢？是他说二号公知刘邦说权力会使人腐化，哎，这就更奇葩了。我不知道这个作者他这个脑子是怎么长的啊，能总结出这个。影片中的刘邦居然有这种想法，我莫名其妙哈。他要说也不是刘邦说的，对吧？要是也是观众去说的。
对。
那么第三个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三号公知韩信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这也是韩信在那个张良的家里边反复呼喊的这么一个说法哈。他说刘邦呢背弃了南湖小船的理想啊。但是他给过我一个糯米团，所以我要为他死。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呢，就是他把这个韩信这个人物啊理解的有点扁平化，就是他的意思我理解，就是韩信你到底是什么想法啊？你这儿东一个想法西一个想法，对吧？这互相矛盾。我觉得人都是没那么简单的哈，特别是像韩信这种立下赫赫战功的这么一个功臣，他绝不是一个一般人。 他也肯定不是一个只有一个想法这种非常单一的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这个电影呢，他当然他提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跟项羽的发言啊，其实我们可以融到一起说，就是我觉得韩信他这个人提到这些说法，其实代表了一种自由观念，觉得我这个个人是要有一定自由度的这么一个观念。那好，那么第四个利益是什么呢？第四个利益是他说四好公之萧何啊，说史书是不容篡改的，这个鸿门宴根本是不像你们记载的那样，你不能胡写啊啊，这是这个电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利益。这个点我承认啊，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真得承认，确实这个史书不是不容篡改和史书是不是被篡改，史书是不是必须被篡改，这几个观点哈，这是这个导演他所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可惜哈，这个影片他也没有对此展开，我们可以对此展开一下啊，这个就是历史观的问题。好，那么其他的那些观点我就不再评价了，什么基佬戏啊什么的啊，说这部电影的这个核心呢是刘邦跟项羽，项羽跟张良啊，韩信萧何樊哙等人搞基啊，搞着搞着就吕后就不让他们搞了，就失败了啊。然后还有一段项羽和这个刘邦和这个秦王子婴的这么一个激情戏，这点吐槽我部分认同，我觉得那个子婴那几场戏给我非常异样的感觉。刘邦啊，他攻进咸阳城之后，看到了这个秦王子婴，然后子婴就对他说这个，反正意思就是说，请你把这个秦王统一的理想传承下去。后边又好像又说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秦朝的那个梦想是不会灭的，是吧？就是他死之前，啊，就是看着这个刘邦说的。我先不评价这个子婴的这个形象啊，感觉有点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就是子婴在那种场合下对刘邦说这个话，确实很奇怪。为什么我一个秦代的一个王子啊，特别是一个末代皇帝的这种，我要让你刘邦传承我的理想，我这是为什么啊？我这点我真的不太理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导演会让他说这个话哈，啊。
我倒是多想了一点，我当时看这个，他不好说了一句，我跟你其实第一感受是一样的，
嗯嗯，
有点肉麻是吧？
啊，
有点特别假，然后就觉得，等后来我觉得这导演故意的。因为我觉得在但凡啊，在国内咱们接受这个九年义务教育长大的这些人，听到这句话，一般都是会觉得理所应当啊，是啊，那就是中国统一的理想啊，这就是要传承下去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觉得有点别扭，是吧？有点虚假。我感觉导演可能是想刺激一下观众，思考一下，你这个理想是那么高尚的吗？是那么不可质疑的吗？历史上讲了好多这个秦统一的这些好处是吧，什么车同轨啊，书同文，结束了这些战乱，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直是缺失的，就是他统一中国的代价是什么，对吧？付出了什么成本，然后第二个就是从一般老百姓生活的层面，他统一之后他生活变好了呢还是更差了，这个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就是起码历史书上他不会跟你说这些，对吧？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看历史不能老盯着那些王侯将相，因为你但凡你如果真的可以穿越，你大概率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你、
就是、那个被牺牲的，
对，你更应该看看那个底下的人到底是活的是更惨了还是更好了。这我觉得我自己瞎猜的。
你这个替陆川圆场的这个角度太清奇了哈，我这就大开眼界啊。当然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这陆川就更高了啊！他有这种双重反讽，哇塞，这个很厉害。
因为就是对你从这个文本的层面听的时候，你会因为你有一种
你觉得陆川就是故意的，
有一种肌肉
太明显了，
对，肌肉记忆嘛，就是你但凡人啊，把这个统一的理想成，对啊，你中国人一听到这个就会觉得那是伪观政啊，那肯定是对的。但是他又有一种让你感觉很奇怪的感觉，是吧？
啊，当然这个陆川的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啊，他在电影当中已经表达了，那就是我们观众的事了。对，统一跟分封啊，就是这些制度啊，他之间的这种优劣呢，其实是这个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对，
就是 就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电影变成一个激情戏的啊？激情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几个男人之间，他没有一种，就是一种这个更抽离的一种抛去个人感情之外的一种理想啊，或者是一种信念啊。可是这个电影它有，它不是没有，对吧？如果真没有，那就真成激情戏了。所以呢，这个电影它提出了一个最重大的命题，就是项羽跟韩信啊，他们的这个思维和刘邦的这个和秦始皇这个思维的一种对抗，
对
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制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对立的观点。我们汉族人啊，之所以说这个秦始皇怎么着哈，是因为这个秦始皇他所创立的这个秦制，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啊，他不仅早，他时间还特别的长。导致什么呢？导致秦始皇他确立了这套皇帝的这种专制制度啊，这种整个的这个社会生态的这种控制，变成了事后所有的这个统治者他的一个最高理想，就是要当秦始皇。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片子他反复所说的一个欲望。
对，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它里面也提到这个当时说这个秦王宫是一把钥匙，对吧？
嗯，
我觉得陆川他自己。他应该是有一个探寻，这个有一个问题导向，在这个片子里边我们能看到，就是他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帝制这么顽固，是吧？这么长时间感觉无法撼动哈、啊、他往回倒一看，就倒到这个战国秦汉这个时间。你说项羽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旧秩序的这么一个守护者，他当时分封各路诸侯，他自己也是其中一路，只是他叫霸主嘛，他是调节各路诸侯矛盾的这个世界警察。因为你从中国历史上来讲，就按在他那个年代啊，从什么上古啊，到商周，再到春秋战国，
嗯，
这么长时间也得有好几千年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集权帝制，唯一出现的一个就是这个秦朝，而且还时间很短，
对，
很快就灭亡了。所以你站在当时大部分人的这个立场上来说，往前看，对他们的历史来说，这个帝制是一个异类啊，对吧？
对，
秦制是一个异类。然后项羽他是楚国人，楚国他当时那个贵族分封制是最严重的，所以他从骨子里就不认可帝制。韩信也是一样的，他说你要齐王，然后伤了这个刘邦的心。
嗯，
他确实他内心就是想当一个齐王，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旧秩序的这种观念，所以就跟刘邦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统一个分封啊，刚才那个缪特提到一个牺牲者的问题，其实这点呢是一个对这个刘邦跟秦始皇呢他们所理解的这个帝制一个完全的反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传统观念，那种大一统的这种观念为什么能占据上风呢？是因为我们完全忽略了那些被牺牲的人。像这个刘邦啊，项羽啊，这些六国的这个彝族，我们可以说彝族啊，项羽他是贵族啊，他是项燕的后代，所以他可能对秦始皇有他这种帝制有天然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对。
可是刘邦是一个普通百姓，他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人，对吧？他家里边不是什么权贵，那他为什么就是说当年反秦的时候啊，他也会去塑造刘邦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好像是跟天下的这种人去共享天下的这种观念？刘邦的这种平等的心态正是他取得地位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原因。电影当然说最后他称帝之后他有改变哈，这是另一回事儿。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能够推翻秦朝，就是因为秦朝当时的这套皇帝的这个制度，包括秦朝的那个著名的哈秦朝的这种法治，就是他的法治是一个是非常的严酷，还有一个是非常的缜密啊，就这种特点导致这个就天下苦秦久矣啊，就有人说嘛，对吧？老百姓都被折磨的不行了，为什么呢？徭役沉重，那个还要去当兵，还要去修东西，啊，还要这个动不动就被责罚啊。他有保甲制度，互相告密，啊，包括这个你触犯了一点法律，包括迟到啊或者什么的，是吧？都要被责罚，
嗯，
非常的沉重，天下百姓都被压得喘不过气那种感觉。就是秦始皇他已经把权力聚集到了何等的程度，这是一个这个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一个局势啊。所以呢秦朝统一这个六国啊，他灭得越快，这六国反弹的力量就会越强。 Miller 说哈，说这个项羽他在这个分封大会上那篇发言，确实这个吴彦祖他演的不好啊，这个发言明显他是缺乏力度的，甚至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
啊。但是呢，这个他这个发言那个台词确实非常重要的，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说了哈，就是他说秦始皇统一我们，让我们使用同样的文字，
嗯，
对吧？让我们说一种语言，一种想法，啊。
他后面还有一句，但是那句被声音被淡掉了，应该是有人惦记他。他进去他是烧掉秦王宫嘛，是吧？
嗯，
他进去他说，省得有人惦记啊。他们推翻秦不是为了当下一个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要求天下穿一样衣服坐一样的车，把天下千千万万不一样的姓变成一个。
这个片子哈，他说的这个项羽分封啊，包括那个其实历史上的刘邦他也不是直接起实行了这个秦制。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的时候是一直有藩国的，这个电影里边出现的哈，韩信被拘禁解放这个释放之后，萧何呢对这个张良说，说陛下这个意思是不让他回封国了吧？啊，意思就当时其实都有封国，他实行的实际是一种这个，皇帝制度和这个分封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啊，直到这个汉景帝时期的这个七国之乱啊，逐渐的这个，分封制才被消灭掉。所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他不是说就是秦始皇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天下人的这个信念，
嗯，
他改变不了。啊，所以这个片子他所理解的这个观点就在这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观点，就是皇帝制度之前，中国的这个各种有识之士吧，他们可能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的终结就在刘邦之后啊，就是西汉之后，这个制度就被终结了啊，再也不会去理解成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种。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你怎么来讲述它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生活在这个历史惯性当中，所以你要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就当时楚汉相争之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是吧？你可以说有它的必然性，你可以很多人都是从这种就两人的性格呀，或者是具体的那种带兵打仗啊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很少有电影从这个理念的这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吧？
对，所以陆川呢，他那个比喻是可以说是非常精准，而且非常有启发性的，就是说，他说秦始皇打开了一扇门，对吧？秦王宫打开了一扇门，
对，
这个门一旦被打开，那就关不上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也是他在探寻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里面这电影里讲了有好多人都进了秦王宫，是吧？项羽也进去了，后来包括韩信也进去了，然后刘邦也进去了，但是好像这个秦王宫只真正改变的人就是刘邦，对吧？里边还花了一些特效啊，花了一些篇幅在讲刘邦他是怎么就是变化了，这个进秦王宫之后他的整个的这个人就变了，欲望吧，应该是说，是吧？被完全调动起来了。
对，
前面也有铺垫嘛，就是讲他第一次看秦始皇巡游的那个排场，他当时极其震撼，是吧？
嗯，
大丈夫该如是也。我记得后面还有一段是，他是回想他当年什么，就是跟秦岚在那个山头追逐的那一场戏。
嗯，
那也是老牌子热炕头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但是当他这个心底的欲望被打开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人彻底回不去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刘邦啊，他是一个小吏啊，是一个基层公务员，
对，
他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他就反秦。这个片子为什么做得很丰富呢？对这个塑造很丰富呢，就是因为他把刘邦啊、项羽啊包括这批人啊，他当然是有适度的简化，但是他更能体现这些人，就是所有的这些身份的人在反秦战争当中的这些特点的体现。
嗯，
比如说项羽他是六国贵族啊，贵族的后代啊，他的这个特点就符合这个陆川的这个塑造。然后包括刘邦啊，一个屌丝啊，相当于最后真正的战胜了这些六国贵族，站上了中国这个权力顶峰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他，一个那个朱元璋，是吧？都是从一介平民最后翻身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
嗯，
就这个故事就被翻来覆去的说，繁复的，你可以叫一个中国最早的成功励志故事吧。
但是你想想，中国这些 很多历史题材，他拍这些就是你说的朱元璋啊，包括刘邦啊，他是站在什么角度去拍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
就是这些影视作品，他拍摄这些白手起家的这些皇帝的时候，他往往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聚焦于这些所有这些人为什么能成功的这些特点。也可能会拍摄他的一些权谋，他的一些不光彩的东西，但是最终他们是以这个最终取得皇帝地位这么一个结论去这个肯定这些人的这些作为啊，
没错，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
一种达尔文主义吧，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
是吧？这个片子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些，
对，这片子太不一样了，就是他不是在赞美刘邦的，我觉得任何不看不懂的人他也不会理解这个电影是在赞美刘邦哈，因为这个电影它的这个叙事结构极其反类型嘛，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它是通过这个刘邦的旁白来串起所有的场景，其实整个电影都是刘邦脑海中不断的闪回，
对
啊，包括他死后的闪回。这个影评一部分也是对的啊，他说是神经病讲鬼故事，这确实是个鬼故事，是鬼在讲故事。这个开场做了必要的人物交代，就是这个鬼啊。然后刘邦在病榻前杀掉韩信，开始回忆。其实回忆是出现三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借兵，还有个就是入秦王宫，还有个就是鸿门宴，三个故事。然后最后又回到了刚开头啊，回忆起自己如何杀掉韩信这个完整的过程。最后再回到刘邦死后的旁白，对吧？他说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所以这个陆川导演他在这个电影的开头和结尾的这个旁白非常的神奇，他形成了一种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说他糊弄事儿啊，是因为可能是不是他没拍完啊，或者是他又改剧本了，就是导致一些镜头没拍，导致他只能用这个旁白去把这些事儿串起来啊。我不这么认为哈，我觉得这个旁白非常的神奇，也是这个片子最大的一个特色啊，因为这个片子他这个身份很特殊啊，他是刘邦鬼魂的声音。他鬼魂的声音就能提出一个就是完全抽离于现实角度的这么一个说法啊，包括那个他的开头为什么说噩梦啊，噩梦噩梦，然后后边又说一切都结束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导演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其实就是在揭示什么问题呢？就是揭示这种权力它跟梦一样不真实，就是这种绝对的潜力。权力和权力导致的这个刘邦最后的这个异化，对吧？它是一个非常不真实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至始至终都是一种，他不太相信自己配站在这个地方，
嗯，
对吧？
对，
这也是他不停的就是去怀疑周围人，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从自己的这个，他觉得哎，我这么一屌丝都能爬到中国，都能爬到这个位置，那你也可以，你比我还厉害，对不对？
嗯、
你更可以来干这个事儿。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安全感。
对，
通过他，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上来的这条路是多么的幸运吧，或者是叫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帮他，有各种各样的偶然的事件，最后达成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这个电影其实他从这方面来看啊，就是他对这个刘邦这个皇帝形象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他这几场故事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那个借兵那场戏哈，借兵那场戏就是刘邦当时最开始的愿望，他就是想加入项羽的军队，
对
啊，他没有什么太多别的想法。然后递进到他进秦王宫，啊，见到了子婴，就勾起了他的那个所谓的权力的欲望哈，打开了那扇门。然后呢，在这个户籍管理处哈，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户籍，大受震撼，也可能后边他就。萌发了要这个让史官啊替他写这个历史啊，是吧？要多记点东西啊，这么一个梗哈。但是呢，后来他又变成了那个鸿门宴，他实际上是说明了陆川导演对整个历史的叙述的一种重构，一种彻底的一种重构啊。他是不相信《史记》的那些说法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嗯，
他彻底的革命了《史记》里所说的啊樊哙。项伯啊，就这些人的这个定位和角色，当然了，他给的那个解释，在我看来也有点欠考虑哈。就是说，这个是韩信也是
帮他，
是幕后的大功臣啊，帮着他们帮了这个刘邦啊，这个死里逃生。
我觉得他只是给他完成了几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当时他片子里萧何不是得帮着他吗？
对，
他正好是在那个韩信要被皇后要除掉的过程中，萧何肯定是 也算是夹带私货吧。他一方面，所以那段就特别精彩，有双重的是吧？他怒斥那些史官，你们怎么对得起后人？你怎么胡记？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在里边，
对，
他希望通过这个事儿来保护韩信。
他这个片子呢，他就是韩信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鸿门宴后投靠刘邦，是这个影片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也是刘邦为什么都要杀他一个问题。
嗯，
他一直怀疑这个啊，韩信当时为什么要投奔我呀？我是一屌丝啊，对吧？那项羽是什么样的人啊？当时是吧？可以看到这个场景设置。那你为什么离开项羽投奔我呢？所以呢，这个电影他给了一个解释，就是韩信在项羽那边就是一个垫脚的一个工具人，所以他决心离开项羽是因为项羽不欣赏他，不用他，
嗯，
对吧？他知道自己在项羽当中得不到重用，所以呢，他就到了一个比项羽低一等的，但是能够平等视人的刘邦啊，这个手下。其实这个说法非常的符合这个历史上的这么一个叙述啊。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特点，
嗯
啊，他什么人都敢用啊，你是降卒，你投奔我也敢用，对吧？项羽不一样啊，项羽疑神疑鬼，什么的什么人他都不敢用。这个陆川导演他把握这个历史的精神就把握得非常好。项羽这个特，刘邦这个特点也是他最后能够变成皇帝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刘邦啊，我们现在说刘邦啊，实际上刘邦是一个集团啊，他是一个跟他身边的人形成了一个军工集团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统治了西汉啊，不是光刘邦统治了西汉。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什么呢？就是汉代的这个，特别是西汉啊，西汉的这个皇帝，他无法左右丞相的这个任命。就是所有的这个丞相任命呢，实际上都是刘邦当年跟刘邦一块混的那些军工集团的那些后代啊，就这批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人事任命系统啊。刘邦是他和刘邦和自己的后代是没有办法去染指这个丞相的这个位置的啊。所以呢，这就说明什么呢？是刘邦他是一个平等当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啊，他并不是拥有绝对的军权啊。这个电影当时对他后边对这个有一些演绎哈，他暗示了一个过程，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他是不可能跟别人去长期的去分享这种权利的啊，他一定要找到某种机会啊，或者是动用各种的情况去消灭这些人。这也是为什么刘邦会后来一定要杀掉韩信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当然电影解释他是一个威胁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刘邦亲眼目睹了他杀掉了这个项羽啊，那段非常精彩啊，就是项羽那个自刎那段戏，那个韩信啊，在那儿就是非常冷酷、面无表情的指挥啊，跟机器一样，让指挥这个军人把那么英勇善战啊、个人战斗力爆表的这个项羽啊，项羽是中国古代这个战斗力最强的将领啊，这个韩信能把这么样一个骁勇的一个项羽给干掉，然后电影当中描述的刘邦是目瞪口呆啊，他不但是非常那个不激动，而且目瞪口呆啊，非常惊讶的、惊异的，甚至恐惧的看着这个。
从那一刻，我觉得他的内心已经埋下了以后要杀掉韩信的这个种子。
对，
因为他是一个对内心、对自己不那么自信的人，他当时是完全是俯，就是仰视项羽的那么一个状态，是吧？他觉得项羽比他强太多了。
电影其实他一直在围绕这个权力做文章嘛，就是说刘邦是如何取得权力的，对吧？然后那个项羽又是如何失去权力的，然后这个权力是如何干扰甚至是主宰历史的叙述的，对吧？它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叙述权的这么一个体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权力的这种独享的这种特性啊，是吧？刘邦当年跟他的兄弟都是一块吃饭喝酒的，对吧？可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怎么说的呢？对吧？他完全变了。然后项羽张良呢是装病，然后萧何呢，
他就是我看你看那个片子里，就是他在那儿炼丹嘛，是吧？吃那些药直接把自己腿都吃瘸了。
对，这萧何呢最后是屈从于皇帝的淫威，把自己当年最铁的这个哥们儿韩信给骗过来杀掉啊，甚至自己还砍下自己的头颅。然后樊哙啊什么的跟当年一比都是失去了锐气啊，在这个权力面前都俯首称臣啊。这个电影处理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在回忆的时候啊，他切了一个对比，就是每次回忆都要切到当年的项伯 跟现在的这个相模有一个明显的对比，然后当年的樊哙跟现在的樊哙，当年的韩信跟现在的韩信，甚至萧何也有对比，所以他在不断的这种产生了对比，就是给你造成这种感觉，就是权力对每个人的这种变化啊，有多么的明显。这个电影的主线就是一个探讨一个权力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方面的讨论哈，不是特别的深入，但是已经足够让人去产生这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联想。
就是这应该是电影后半节，就是吕后出来成为这个主角之后的一个，就让你看的是特别的心惊胆战啊！我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沉痛，尤其是最后，其实韩信赴死那幕戏，我也觉得是挺精彩的。他刚刚走到那个宫殿，其实专门就有点像是一个专门赐死的那么一个地方，是吧？在那修的，他一进去，文武百官全都出来，在整部电影中，你看他塑造的这个宫廷里面，除了这些主角，其他人都是一直是卑躬屈膝的，完全是一个工具人的塑造。对，
对吧？他那个叩头那个还拍的特别夸张啊，也可能是他考据过当时那些塑像，
所有人口气都是就是五体投地，对，扑倒，卑躬屈膝，工具人。这时候第一次，你就看全片就这么一次，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了，暗示韩信就要成为阶下囚了，是吧？他。再也不用对他卑躬屈膝了，是吧？然后就是念其战功卓著，赐全师。你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这赐全师也是一种恩赐。这个时候那个音乐也特别好，我当时记得，其实这片子的配乐挺好的，就是每次配乐都很。这个地方是他第一次出现那种大调音阶，当时是很多人合唱，一扫前面的那种音域啊，压抑的气氛。来了一个特别恢宏的这种感觉，就是让你觉得啊，一个死掉的韩信才是好韩信，是吧？韩信整个被处死的这个过程中间穿插着那些观看死亡仪式官员的表情，最让我当时觉得最刺激的就是萧何他自己，是吧？
手刃这个项羽的首级。那个切的那个生效做来特别特别有意思啊！
我当时第一次看，我以为他要自杀呢。
哎，你不觉得刚开始他抱着那个像韩信那个镜头特别像《飘》里边那个镜头吗？刚开始我觉得好像他要哭泣呢啊，突然抽出一把匕首，一咬牙啊，就把那个手机给砍下来了，
极其的惨烈啊！那个镜头也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对着那个，也片子里有两次，一次是对着韩信这个掉的脑袋，还有一次就是他。准备杀这个项伯之前，你记不记得他把那个头这样伸过去，盯着他看，他就把他这种刘邦的这种猜忌吧，然后那种病态的那种感觉完全表现出来了。
后来那个萧何要见他，他不是躲在那个
啊对
啊门里边，
躲在门里边
一直在看。他这个形象应该是参照了那个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黑泽明的那个。
啊，
影子武士啊，里边有那个就是疯子将军那个形象哈，有点像，啊，
披头散发，
对对对，电影它这几个场景其实描绘的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这个遗憾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韩信的这个塑造啊，他缺乏几场戏去勾勒出这个韩信这个本人的矛盾性，因为韩信记不记得他曾经说过，他在那个张良家对张良说。你知道我对跟你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他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个韩信的形象。当然了，这个电影当中非常浅尝辄止的说了一句，说那个齐王的那个事件，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齐王事件真的是应该展开去拍一拍。
对
啊，为什么呢？就是电影这里边严重缺乏交代，就是这个场景是当时是刘邦项羽他们在中国这个荥阳的这个位置啊，这在对峙，然后呢，这个韩信啊就席卷中国北方，啊，把当时这个项羽所封的这个魏国呀、赵国、燕国呀都打败了啊，一直打到齐国，然后齐国呢，韩信还违反了这个项羽刘邦的命令，因为刘邦当时已经派了一个谋臣去劝说这个齐王啊加入这个。 刘邦的队伍去一块儿去反那个项羽。
嗯，
然后呢，这个在齐王答应的情况下，
他还把他给灭了。
韩信突然进攻啊、突然大举进攻，就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把这个齐国给灭了。然后齐王还特别生气，就把那个谋士给叫征杀。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韩信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历史上记载的事儿，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陆川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题材啊？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有点背离他对权力探讨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说明了权力在韩信心中的这么一个地位啊。他认为人是有具有人应该是具有流动性的。韩信他坐镇北方，作壁上观啊，看着刘邦跟项羽在那儿，然后呢，又不帮助任何一边。所以刘邦对韩信那种恐惧是非常有来源的，一个是垓下，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韩信啊，当时据记载他还派使臣前往这个荥阳啊刘邦的军营当中，就是请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假齐王就是代理齐王的意思。然后这个刘邦刚要发怒的时候，就是刘邦那个史书记载啊，就是说这个刘邦的谋臣就直踩他的脚，就是说这个时候韩信可太关键了，他帮谁谁赢。
对
啊，你现在你敢惹他吗？所以刘邦就是突然咽了一口气说，还什么假齐王，我就封你为真齐王啊。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对刘邦伤害极大。所以这个韩信这故事非常经典的，我不知道这个陆川为什么没拍这场戏啊，就我觉得拍这场戏观众就更能够理解这两人中非常复杂的这么一种关系。
对
啊，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我给你个糯米团这种关系是吧、啊、
对对对
对，他的解释有点过于单薄，
太单薄了。就是他，就是刚才说的，他回顾他自己怎么就是那边不被重用，然后这边被重用，是吧？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啊，就为了一个糯米团子，就眼神看对了，就跟着他。其实没那么简单，我觉得韩信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算盘的，是吧？
刘邦说：“你为什么敢？你敢反我？”然后那个韩信说：“要反早反了，还等现在？可是你为什么？”没早反呢，对吧？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为什么不反？这个导演给他理由就是说，当年因为这个刘邦非常看重他，非常讲义气啊，在项羽藐视天下所有人的时候，刘邦把他平等看待，给他吃的什么的，让他很感激。那个电影在那个地方啊，突然出现了非常欢快的音乐和非常明亮的这个镜头，跟之前的这个非常阴霾的镜头完全不一样。
对，
我觉得略显突兀啊，因为你如果你这个镜头你说你配这个格调，那你明显是把这个就是给一个糯米团子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在全片当中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吧？肯定不是光给糯米团子这么简单，也不是说两个人就平等相待这么简单啊，可能也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
肯定就受限于体量吧，他觉得那个可能属于旁枝末节了，对吧？
不过不管怎么样讲啊，咱们做一个结束哈，不管怎么样讲，我觉得这个《王的盛宴》这部电影呢，确实是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哈，这个古装电影历史题材电影当中啊，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表达非常强的这种历史史观啊，包括不屈从于权力的这种思考精神的这么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那为什么这个电影不受欢迎呢？其实我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就是这个电影啊，一个是咱们之前说的哈，观影观众他是一个错位啊，就是原本他是喜欢看爆米花古装动作片的这个电影，他误入了这个陆川导演的这个电影的片场，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错位。就是说白了哈，这些当年看过王的盛宴的这些观众啊，选错片了啊，他们看了以后呢不知所措，甚至恼羞成怒。更可怕的是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不知所措，就真以为这个电影是个烂片，这个电影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评价哈。包括这个电影的卡司和他宣发的这么一个错位，因为电影它启用的是张震和吴彦祖，当时这两个人是超高人气，加上本片非常庞大的这个制作宣发成本，就造成一种这个骑虎难下的这个局面。就是你如果想收回成本，作为一个经济体，你这个电影想运作，你想造成更大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数量，那你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或者是误导观众相信你是一个古装动作片，是一个爆米花电影，否则的话
是
不卖啊。
这个导演对，其实对 对中国观众没有信心，对吧？说白了还是
对，
他觉得没有什么人想会想看这个电影，他首先自己都没有这个，所以他会在宣发上玩这种，我觉得也是这叫弄巧成拙吧，是吧？
对，
最后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就是不想贵，他想挣钱啊，就跟那个姜文的那个子弹飞
站着把钱
让子弹飞，那完全不一样。
站着
姜文拍的就是自己想拍的，对吧？他还把钱挣了，这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当然了，这个片子哈，它比较晦涩的这种阴暗的这种风格，和关于他对权力本质的这种讨论的这种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当下主流院线市场中很难被接受的，
对，
也很难形成一个主流啊。因为中国人哈，他在历史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进程当中，最不擅长的就是抽象出一种基本的理论，往往是去探讨特殊事件啊，这是中国观众的一个对历史探讨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这个可能在短期内也没办法改变。但是我要说的是啊，陆川牺牲了自己，他断送了自己的拍摄大制作电影的这么一个前景，为中国的影史呢奉献了这么一部电影，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悲壮的啊。所以呢，我跟缪特两个人呢，我们必须做一部这个电影的这个节目啊，向更多的人呢推荐这个电影。当然是向更多合适的人推荐这个电影。
这电影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啊，那样说起来就也会比较。
首先，这个刚才这个影评啊，我们刚才赢的这个影评，他就是话里话外老提到这个《鸿门宴传奇》。哎，说白了，就是《鸿门宴传奇》是一个我看了海报我都不想去看的电影。就是这个电影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古装形象啊，是中分的。啊，中分发型，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扯淡，这个光从这个人物造型就已经把我吓退了啊！但是我为了做这节目，我忍痛看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电影啊，《鸿门宴传奇》，确实是太传奇了啊！这个传奇到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就是真正把握中国历史或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导演能够拍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观众能不能看懂呢？观众绝对能看懂，但它是什么呢？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非常浅俗的一个特别庸俗的一个小故事。它的这个主要情节其实是在说这个范增，范增多么厉害啊，在他死后还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主导这个局势。这个电影看完以后更加让我坚信了一个态度，就是中国现在真的是需要王的盛宴。
萧何对那个史官的那个质问是吧，
嗯，
他对一些细节的追问，比如说他那个武器都被没收了，他那个剑盾怎么从哪儿来的，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否则我们的后人在你们的历史里看到什么。然后
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场景啊，就是
对这史官全部下跪是吧，但是非常讽刺。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官修史都，中国的历史就是层层的这种删改美化。我还记得我在哪儿看了，说当时汉朝修史他为了跟这个秦朝给区分开来，他会刻意的把很多东西，其实他很多东西都沿用了秦制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他也为了树立一个敌人吧，树立一个靶子，把很多就把这个秦始皇本人是吧，把他丑化矮化，当权者根本不在乎这个真相嘛，只需要美化自己，丑化前朝，巩固自己的统治。然后你就看这些史官都其实都被皇后吩咐过了，当时他又不敢直接得罪这个萧何，都是在那听着，但是就不记录。后面那个太后过来，那个萧何趴在地上，然后吕后慢慢过来，当时那一幕是一个那个逆光嘛，
阴影
吕后对他黑漆漆的身影，然后一点点的盖上去，
嗯，
然后还有吕后两句话，书上写的不一定对，书上写的还是对的，
对，
哎。当时我觉得这是吧，
那个场景设置非常巧妙，
非常非常好。
它巧妙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利用了秦王宫的那个就是户籍制度，它就象征着这个君王的绝对权力。
对，
然后用那个东西呢去判定每个人的命运。
对，
就是我提前我给你设定好了，
我都给你写好了。
对，你不这么演就不行。
充分展现了这种是吧，随意改写历史的这种权利，而且它可以一边写你的史，我一边就去落实了，就是那个项伯那块。
对，
啊，这种
它既是对这个历史叙述的一种强奸啊，它其实也是对巨大的这个军权的这么一种这个
体现。
体现对。
然后还有一幕是就是那个吕后说服张良那一幕，我也觉得也是，
他说韩信只有35岁，
对，
我们都老了，
所有人都想推倒重来，然后我们不要变成项羽是吧，不要把活下去的机会白白丢掉，这句话这段话简直是非常的雄辩啊，你当时看的就是让人几乎无力反驳，
对，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底层逻辑，它还是它就是你死我活嘛，大家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这种零和游戏的这种逻辑，你看到你就有一种不自觉的想去合理化他说这番话的这种冲动，
对，所以你想你看到这儿你就想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就是皇帝本人和他手下最大的封臣甚至是最大的
都得死，
他为什么都要只能活一个呢，啊，为什么不能像这个西方封建制那样哈，就是你就形成不同的王国对吧，我是你的封建领主不就完了吗，啊，但是中国历史还真不是这样，在秦制之后这个历史就完全被改写了，就不会有形成这么一个局面，
你就从
一定是一种搏斗，
我觉得吕后他这几段话就是完全把这种逻辑就是有罪推断是吧，我就要把一切反抗的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因为我有这种绝对的权利是吧，
对，绝对权利是有绝对排外性的，他不，
然后就是要以这种肉体消灭为手段，
没错，
完全没有任何的对这个生命的尊重，而且完全不受任何的约束，他是完全的恣意妄为，这种东西就让你看得特别的脊背发凉，后半节看完之后我是相当相当的悲凉，觉得中国历史这么一个发展脉络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悲伤啊，我觉得
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可能都知道都能大概看出来这个电影他想影射谁，或者是他像是在影射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导演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这是一个古代电影，那么你理解成哪个朝代哪个那个封建王朝哪个帝王他都是成立，他不是说是，
我觉得那不是正确的废话，因为你还生活在这个，还活在这个历史上，
没有，你之所以活着。